各位亲爱的天人之间，这个节目在过去我们一直在讲耶稣所说的比喻的意义，还有他跟我们的生活的关系。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谈的是另外一个比喻，那就是叫做守财奴的比喻。我想耶稣讲这个比喻主要的原因是，当他看到的当地有很多非常有钱的人，但是呢，他们的人生的最终的目的只是吃喝玩乐，他们只是注意的是现实的利益和好处，而忽略的最要紧的，那就是所谓的天国永生。我们知道在福音里面耶稣曾经讲过，你如果获得了普天下的一切荣华富贵，而不幸失落你的灵魂，问你到底何以之有。所以呢，今天我们讲守财奴的比喻，我想为我们来讲实在是有很多的警醒的作用。好，现在呢，我们来一起听一听这段内容，那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六到二十一节的地方所记载的。耶稣对他们设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有钱的人，他的田地出产丰富，他心里这样想，我可怎么办呢？因为我已经没有地方收藏我的物产了。于是他说，我要这样做，我要拆毁我的仓房，另建更大的，好在那里收藏我的一切谷类和财物。以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存了大量的财物，足够多年之用，你休息吧，吃喝宴乐吧。但是天主却给他说，糊涂人啊，今夜就要索回你的灵魂，你所备至的将归谁呢？那为自己后继财产而不在天主前致富的也是如此。读的这一段，我就想到了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所说的，他说我们的财产在那里，我们的心也就在那里。我想说的很对，因为耶稣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所积蓄的现实的财产，在你有虫会来腐蚀，还会生锈，但是呢，在天国那个地方，永恒的产业，在那里没有虫也没有铁锈。在这里我想耶稣讲这比喻主要目的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要贪恋现实这些虚幻的事物，诚如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富贵荣华如浮影般的，也像是泡影一样的。耶稣讲这个比喻呢，我想主要的就是因为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他们财富呢是用田产来作为衡量，因为他们是一个农业的社会。我们曾经提到过，耶稣很会讲道理，他讲的道理所用的比喻呢都是就地取材，所以在农业的社会，耶稣用这样的比喻来讲，他们马上就是一目了然，马上就能够懂。我想这个有钱的人就是这样的，他的人生最终目的，诚如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吃喝玩乐，什么永生呢，为他来讲太虚无缥缈。人是非常的现实，而且是越来越现实，凡是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的，那就是最有价值的东西。虚无缥缈的未来天国，这些为他来说以后再说吧，但是到死亡临头的时候，那时候我想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在这个比喻当中，同时也告诉我们，那就是生死不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是在天主那里。像比如说这个有钱的人，他自以为自己聪明，因为他田产他的谷类财产越来越多，他原来的仓库已经不能够容纳下，所以他想的就是说，好，我要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把它拆掉以后盖一个更大的，然后把这些东西都搁进去。他自以为现在呢，他可以好好的享受荣华富贵，不愁吃不愁穿，而且可以吃喝玩乐了。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人算不如天算，因为就在今夜天主要收他的灵魂，那么这些的奴隶这些的东西你带得走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许我们曾经提到过，那就是历史上非常出名的亚历山大皇帝，他以33岁的年轻岁月就谢世了，按照我们现代人的说明来讲，那更是夭折。你看他的一生，他的生前丰功伟业，他要有什么就有什么，但是当他死的时候，我想他真的了解的虚而又虚万事皆虚的道理。我想亚历山大帝了不起的就是他愿意借着他的死亡给他全国的老百姓一个很大的启示和教训。 听说他在死之前曾经交代，他说我死的时候，我的棺材两边各开了一个小洞，让我的手能够伸出来。我想他手伸出来并不是握拳，而是手摊开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也就是告诉我们，荣华富贵转瞬成空啊，因为他所拥有的这一切，但是呢，要走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我个人认为，如果一个人把现实的一切物质的东西当作是最要紧的、最宝贵的，也是人生最终的目的的话，我想他死的时候是最可怜的，因为他什么都带不走。诚如我们中国人的俗话所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说的也是。一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连一条钉子裤都没有，是赤裸裸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死了之后，有的地方有一些风俗习惯，就是要让亡者呢穿金戴银的。我就曾经参加过一个入殓礼，因为这位太太呢，她是在医院里面最后过世的。在过世之前，因为她的先生、她的孩子知道妈妈曾经表示过她退休之后她愿意受洗，所以当她昏迷了之后呢，他们就跑来找我，请我去给她复洗，但是最后还是死了。死了之后的那天的入殓礼，我到太平间去，在那个地方呢，我看到一个场面，一个画面，是既感动又感触良深。感动的是，就他的子女在妈妈过世了好几天之后了，已经不能再享受他们所给他的东西的时候，他们还是给他穿金戴银的，因为在他的脖子上挂着七八条很贵重的金链子，同时呢还拿着馒头，在他的嘴巴那里塞了一颗很大的珍珠。这就是我感动之所在，因为母亲虽然死了不能够享有这些，但是呢，儿女还是尽这份孝心和爱心。但是另一方面，让我感触良深的，我心里在想，你再给他多的东西，他已经不能享有了，他连呼吸都没有，生命都没有了，他难道能够享有这些东西吗？过了几年之后，除非是被盗棺，不然的话呢，他已经变成一堆的烂骨头，但是这些东西还是带不走的。所以我们中国人俗话所说，真是荣华富贵转瞬成空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一个人如果把物质的东西、现实的东西当作人生最终的目标的话，我想他走的时候是最空虚也最可怜的。在这个启示当中，比喻当中的第二个启示，那就是我们对这个生死要很注意。我们一个人不晓得我们什么时候会生，那么对死亡更是如此。有哲学家曾经提到过对死亡的两点看法，他说第一点，那就是对死亡的肯定性。我们每个人都会死，因为人生自古谁无死，只不过寿命的长短而已。但是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死，在什么地方死，在什么情况死，我们不一定绝对知道。我曾经在报上看到这样一个故事，就是有时候求死不得，有的人是不但求死不得，反而害死别人。有一次有一个年轻少女，她因为失恋了，她没办法承受这种打击，因此她从五楼跳下来，但是她想了结自己的终身，但是不但没有死，最后呢是落到了坐牢去了，因为她遭到了一个卖宵夜的一位小摊子，这个小贩的路过那里，后来呢被他扎死了。你看他想死，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死，结果害死了别人。那么另外还有很多的实际的例子，我有一个女教友告诉我，她说我们有次提到关于死亡的时候，她说她有一个同事，这个同事就50岁，就坐在他办公桌的旁边上班。她说上到一半的时候，这位男同事呢突然间他趴在桌子上，其他的同事们以为说可能他晚上熬夜了，或者是比较累，所以暂时的休息，但是到后来才发现他已经离开人世了。有位妈妈也告诉我，她说她的儿子整夜打牌没有睡觉，第二天一大早呢他骑着摩托车准备赶去上班，可能就是因为整夜打牌体力消耗太多，又没有睡觉，所以太疲累了，在车上睡着了，最后呢撞到电线杆，人车两亡，最后呢马上就离开这个人世。 还有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飞机啊，飞上去以后但是永远下不来。好多年前我记得在新闻上曾经看到了一个故事，这个真实的事故了。有一架韩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呢，这架飞机从国外往亚洲这方面飞，听说这个飞机它跑到了库页岛这上空，大概是跑到别人苏联的领域里面去了。后来人家警告他，他大概搞不清楚，最后呢被打下来。已经多少年过去了，但是呢这架飞机根本找不到任何一个尸体，唯一能够找到的是一位美国少女的一个名牌而已。我想听众朋友当中听到这样的故事已经太多，有的是从书报杂志新闻听来的，但是有的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亲戚朋友或者是邻居，我们认识的人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我想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什么，那就是真的人都会死，但是呢怎么死，在什么情况死，死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死，我们没有绝对的把握。这表示什么？表示生命实际上是在天主的手中。所以我个人认为，为一个相信有永生的人，也就是说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只是一个存在改变的信仰的人，我想要紧的并不是知道什么时候死亡。因为哪怕天主告诉你什么时候要收你的灵魂，但是你如果没有准备好，就如同今天比喻中的这一个有钱的人一样的，他根本没有准备好这些灵魂，他准备好的是现世的一个谷仓，但是呢天主收了他的灵魂，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为一个基督徒来讲，死亡不可怕，也不应当战战兢兢的，要紧的是常常准备好自己的灵魂。我个人就一个习惯，如果要远行，特别是要坐飞机到国外去，航程比较远的话，我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会去办一个告解。等我办完了告解，我灵魂准备得很好，好的，我这下走了。如果呢我平安落地，感谢天主的照顾，但是如果真的出了事情的话，那么我走得了遗憾。因为当我死的时候，也可以讲就是我面对天主我真正的永生的开始。我们不要以为说哎呀，我们可以去观说一下，上了飞机我常常开玩笑的告诉教友，我说我可以去拜托驾驶员呢，我做一个神父要花多少的年的培育，还有教会要花多少钱来栽培我才成为一个神父，有多少的灵魂我必须要救，所以拜托拜托好好照顾我。我想没有用的，因为驾驶员他上去了以后，他也是自身难保，因为他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所以我想最要紧的还是自求多福，就是好好准备的自己的灵魂。我想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还能够得到一个启示和教训，那就是我们要及时行善。在路加福音第16:19-31的地方呢，耶稣又讲了另外的一个比喻，那就是富翁与拉撒路的比喻。我们现在不妨来听听这个比喻的内容。耶稣说，有一个富家人身穿紫红袍及细麻衣，天天奢华的宴乐。另外有一个乞丐名叫拉撒路的，他满身脓疮，他躺卧在他的大门前。这个乞丐指望借着富有人家桌上掉下来的细屑来充饥，但呢只有狗来舔他。那个乞丐死了之后呢，天使把他送到亚巴郎的怀抱里。那个有钱的人后来也死了，被人埋葬了。他在阴间的时候呢， 在痛苦中举目一看，远远看见亚巴郎及他怀抱中的拉扎路，他便喊叫说：父亲亚巴郎，可怜我吧，请打发拉扎路用他的指头尖沾点水来凉润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当中极其残酷。亚巴郎回答说：孩子啊，你应该记得你活着的时候已经享尽了你的福气，而拉扎路同样也受尽了苦，现在他在这里受到的安慰，而你应该受苦了。除此之外，在我们跟你门之间搁着一个巨大的深渊，致使人即便愿意的话呢，从这边到你们那边去也不能，从那边到我们这边来也不能。那人说：父亲，那么就请你打发拉扎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有五个兄弟，叫他警告他们，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巴郎回答说：他们自有媒瑟及先知，只要听从他们就好了。他说：不，父亲亚巴郎，倘若有人从死者中到了他们那里，他们必会悔改。亚巴郎给他说：如果他们不听从媒瑟及先知的话，纵然有人从死者中复活了，他们也不会信服他们的。我想这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这个有钱的人，他有钱并不是不可以的，只要取之有道，用之有道。但是这个有钱的人后来受到的处罚，下的地呢，那就是因为他为富不仁，他没有爱心。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凡是天主给我们多的，我们天主要回去的也多，也因此呢，我们对别人一个责任。我记得曾经获得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德勒沙修女曾经讲过一段话，他说世界上有贫穷是因为我们拒绝跟别人分享我们的所有所致，我想是更有道理的。所以这个有钱的人就是因为没有爱心，最后呢他下了地狱。而且我们知道地狱呢是一个永恒的地方，就如同天国是永生之地，地狱呢是永远的死亡。所以世界上以前的一个大文豪但丁在神学中曾经提到过，凡是要下地狱的人，那就应当把希望搁在地狱的门外。为什么呢？因为地狱是另一种永恒，是真正的无期徒刑。所以呢，我们有钱的人，或者从天主手中我们承受更多的人，我们必须要继续。当我们在享有这些财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伸出援手，要去帮助那些贫穷的人。因为在公审判的时候，耶稣会讲，你为最小弟兄做的就是为我做，如果没有为他们做的，也就是没有为我做。有一部电影叫做小气财神，也就是描写这一段。一个有钱的人在圣诞节之前做了一场噩梦，他在地狱当中受尽煎熬，后来醒过来之后，他才真的了解，因为他太过小气，所以那年的圣诞节他真的做了很多的爱心的事情。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借着守财奴的比喻呢，我们反省我们自己，我们对人生到底意义何在，价值何在，我们是否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我们是否在我们享有一些富有的时候也能够及时行善。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求天主保佑你们，再会。